母亲节，我们理当要祝福母亲，母亲节快乐。可是，在现代的这个时代的里面，对于母亲的孝顺，我觉得呢，渐渐呢淡化。那我们晨曦会呢，是从事这个戒毒的工作，特别我在吸过毒的一些孩子的口语上边，有时候在辅导的时候啊，听了一些话语，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和难过的。有一些孩子很背叛，到了最后他跟我说 This is my body, not your business， 不是对我说，对他的父母说。所以我们说，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他是生我们养我们育我们，到了最后他真是背叛到一个地步，他说 I don't care。但是我同时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来我们晨曦会福音戒毒的朋友们，信了耶稣之后，对父母的孝顺，特别是我自己的很经历，在信耶稣改变之后，因为我抓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说，当孝敬父母，你们在世必得长寿。因为我以前吸毒的时候，非常伤害我的母亲。那么我们请大家来看，今天有几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利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原文做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主耶稣基督即使在十字架上，在临死之际，他仍然关心他的家人，就叫他所爱的门徒呢，要照顾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我们的家人是神赐给我们的宝贝，最重要的呢，就是家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也是要我们被造的人和神的关系和好，就是有造与被造的关系。如果正确和好的话，我们的人生呢就走在正途，很多的事情呢都容易在看法上，在做法上呢有正确的流露和表达。但是关系一破裂了呢，我们就在撒旦的诱惑中呢，以私欲产生出来的罪去满足自己自我中心的一种做法。所以罪恶呢，在今天这个社会上边充斥的不断，以至于呢破坏了我们在地上和家人的关系和别人的关系。那么今天母亲节，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家人的关系是神赐给我们很宝贝的一个关系。所以在任何的情形之下，我们都要看重我们的家人，照顾我们的家人。没有任何的事工或者是职责可以成为我们去束缚家人的借口。所以在我们晨曦会，我们帮助我们戒毒的弟兄之后，信了耶稣之后，很多的同工就因为父母亲有病，他就是要想回去照顾家人，可是又有一些制度在我们的里边，请假不能超过多少。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特准我们的同工为了照顾家人，让他去回馈照顾母亲。因为我们在以前吸毒的时候啊，特别伤害了母亲，这也是成为我们晨曦会一个不成文的一个传统的惯例。因为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我们以前是个不孝顺父母的人，但是今天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应该要更有表示来孝顺我们的父母。所以机会一到了，我们就抓着机会 特别是在父母生病软弱的时候。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向我们的家人表示爱意呢？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那么谁是我们的家人呢？当然在肉身上很明显的就看到哥哥姐姐妹妹亲戚朋友。那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46-50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46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他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讲这个话并不是没有人情，不顾着我们在地上肉体弟兄姐妹的关系，反而呢指责这些犹太人，他们虽然有很多的礼仪的规条，他们却不真正的孝敬他们的父母。在这里呢，耶稣指出一个重点，就是指出属灵的关系正如属肉身的关系一样的密切。谁是我的弟兄呢？凡遵守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在我吸毒的时候，我遭受一个很痛苦的经历，就是我被人家绑架起来丢到山上，打得半死。这个人我非常的恨他，但是在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神给我一个催逼和感动，回头之后兼顾我的弟兄，不只是在吸毒的里面的弟兄，特别是这个杀过我的这个人。但是我很难做得到，我心里边想，我不恨他就好，我还爱他，没有可能。可是因为神的爱、神的道、神的灵一直在催逼，因为我自己本身在传道的时候就讲神的爱，可是神常常问我一个问题，你爱不爱这个人？我的回答是不爱，我没有办法爱。但是神的话却大过我们的话跟想。有一天我读到一段圣经，一节圣经，就是利未记19-18节，圣经说，不可报仇，要爱你的邻舍，使我恍然大悟。因为这个不可报仇是 by order， 好像神的一道命令下来说不可报仇。信心就是顺服，如果神的命令我们都不顺服，可能很难去实践我们信仰在生活上边，或者是我们所讲的。所以我就去向他传福音，传福音之后他也信了主啊，就是这个人，现在有个照片打出来了啊，谢谢。这个人呢，就是以前曾经杀过我的人，而且带了一票人，右边是他女儿，后边呢是他妹妹，左边是我太太。这个女儿呢，在11岁啊，妈妈就离开了，因为爸爸呢暴力倾向，喝醉酒打得妈妈离开，而且没有正式结婚，她没有什么身份，是在中国的深圳。可是当我找到这个人之后呢，他很怕我害他的女儿，所以不敢告诉我他有这个女儿。后来呢，我告诉他，我信了主，我现在是传道人，我不会报仇。我就学了约瑟讲的一句话，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如果你不明白后边这句话，神是审判的神，你叫人不要害怕，他就越害怕，因为他杀过你。但是我们叫人不要害怕背后的思想是，神是审判者，我们是审判者，所以你讲的态度跟语气都不一样，就使听的人会有安全感，因为你不是审判官。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要把我绑起来，因为黑社会打斗争地盘，打得我满身伤痕，要置我于死地。从前他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约瑟他是被卖到埃及的，当他哥哥在闹饥荒的 时候就跑到埃及去找粮食，找到他的弟弟，一看他的弟弟原来是埃及的宰相，非常的害怕。约瑟就讲了这句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成就今日的光景，来拯救许多人的性命。我读了约瑟这句话之后深有同感，从前这个人的意思是要害我的，但是我却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今天我回头看，我知道我妈妈是一位传道人，传道人的儿子都吸毒啊，那就说明信仰是不可以遗传的。我的妈妈为我日夜祷告，十年为我流泪祷告，我还骂我的妈妈，祷告有什么用呢？祷告好像跟空气讲话一样，难道你一祷告我毒瘾发作就不痛苦了吗？我说妈妈，如果你真的爱我，请你给我一点钱吧。后来我被打得快要死了，我的妈妈仍然跪在医院的床边为我祷告，说孩子啊，不要想着去报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她说恨是不能够解决恨，唯有爱能够弥补恨。然后她说妈妈爱你，耶稣也爱你。当我妈妈说她爱我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害得她这么惨她还爱我，我真是感受到母爱非常的伟大。可是同时我又很内疚，因为我心里面想，妈妈你爱我，我也戒不了毒的，因为毒瘾发作很痛苦啊，我吸的是海洛因啊，上吐下泻，忽冷忽热，起鸡皮疙瘩，内心好像几千根针，几千只蚂蚁被咬，骨头酸痛到一个地步要爆裂，没有毒品我会死。所以当我妈妈为我祷告，我很想孝顺我的妈妈，可是毒瘾发作我又跑去吸毒，连妈妈都不要，这个叫做心毒啊。所以我就说妈妈你不要为我祷告，很感动我也戒不了的。然后呢我说妈妈你说你爱你骂我你打我我还比较舒服一点，因为我很内疚。可是最后我的母亲讲了一句话，耶稣也爱你。从小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可是我没有信耶稣，我参加教会，我吃饭祷告团契，甚至于报家业，可是我没有信耶稣，我不明白耶稣为我做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信耶稣。但是直到我在晨曦会福音戒毒成功之后，我才很清楚地明白耶稣为我做了什么，什么叫信耶稣。所以呢，我就有个感动，像这个杀过我的人传福音，他也信了主。那么呢，后来三个月之前，我跟我的太太说，这个人可能快要去世，因为他老人痴呆中风，那我想为他施洗，因为按照圣经，我对圣经的领受，凡是愿意信耶稣的人，圣灵就施恩在这个愿意信的人，施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这个愿意信的人的生命当中，那就叫做信耶稣得救恩。所以圣经的应许历历在目，他接待主就是信耶稣，神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当时虽然他不是很懂，但是我认为他是愿意接受主，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要去为他施洗。后来我叫他的这个女儿也来看爸爸施洗受洗，他的女儿就跟我说：“叔叔，为什么突然间帮我爸爸受洗？”我说：“爸爸年纪大了，也信了耶稣了，他身体不好啊，很快会离开世界。”他说：“哦，这个孩子呢，也愿意信主的。”所以这个孩子在我11岁遇到他的时候，现在已经18岁了，7年，他的妈妈就离开他，离开的原因就是爸爸贩毒吸毒暴力倾向，把妈妈打都打跑了。所以妈妈到今天没有来看过他。当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孩子非常的孤单，有一个想法，就世界上最孤单的孩子就是他，妈妈被打跑，爸爸中风，姑姑没有来看他。不过那个时候刚好被我认识他之后，我们用电话联系上，我有这个意念之后，神给我一个感动，我说这孩子真孤单啊，谁来照顾他呢？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就是你呀，还要问谁？你看到了还问谁？ 所以我就跟我太太有一个祷告和商量，把这个孩子呢接纳他成为我们的干女儿。他不是我生的，但是我领受了圣经的话语，凡遵守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属肉体的关系固然是很亲密，不过也仅止于几十年而已。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信仰的话，我们最终极的归宿是个永恒的归宿，属灵的关系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神的家里边爱我们的亲人，特别爱我们的亲人都没有错的。就算外邦人不明白说，啊，你们教会啊都在一堆啊，特别爱你们的教会没有错，我的家人为什么我不能特别爱他，我就是要特别爱他。不过也不要忘记了去爱不是我们家人的还没有信主的人就是。所以谁是你的亲人呢？凡遵守天父旨意的都是我们的亲人。你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呢，那是属灵的关系，并且直到永恒。刚刚我们读哈拿的这一段经文也是我今天早上要读的，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哈拿因为神垂听他的祷告，赐下了他的孩儿，他就赞美神。哈拿赞美神的方法呢，是以诗歌的形式来祷告赞美神。他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对神的掌管与主权充满了信心，充满了信心，并且为神所成就的一切来感谢神，包括了神赐给他的儿女。那么里边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仿效哈拿的祷告。因为我们来看看哈拿的祷告是怎么样的呢？第二章的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玛利亚的母亲的祷告是怎么仿？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16节。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的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玛利亚的祷告是仿效这个哈拿，因此呢就被称为尊主颂，也是以诗歌的形式呢来做祷告。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为乐。哈拿的祷告在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一到第十节，我们可以从四点做归纳来看到哈拿的祷告的一个结论。第一点，哈拿的祷告，他深深的相信神掌管一切，所以呢，他就颂赞神像磐石一样的坚定不移。所以呢，我们应该把指望呢放在我们的神的身上，才有最终极的结果和归宿。虽然眼前有时候会遇到困难，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第二节，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这是哈拿的祷告的第一点，他颂赞神像磐石一般坚固稳定永不移动， 所以我们的指望应该定睛放在神的身上。第二，神察验我们的作为，我们来看看第三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我们知道哈拿是以利加拿的妻子，以利加拿不只是有哈拿这个妻子，他还有比利拿另外的一个妻子。那么比利拿因为哈拿没有生孩子，就常常用言语来激动他、激怒他、侮辱他、讥笑他、欺负他。但是哈拿他有一个看见，他知道神掌管一切，他不需要与比利拿来看齐，也不需要有一种报复的心来对付他。他知神鉴察一切，神要审判恶人的骄傲，所以哈拿呢就有智慧的在等候神，他免了自己身边，他很清楚的知道神既会衡量我们，他也会衡量欺压我们的人的行为。我的母亲在传道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因为我的母亲有一位吸毒的儿子，曾经在教会里边有人这样子叫他，哼，如果你有曹教师这种儿子你会怎么办？另外一个同工，我早就不要这种儿子了。我的母亲在人群中抬不起头来。那个时候我们在香港，很多人都考到台湾的师大、政大、台大，大家在分享的时候还没有问到我妈妈说你的儿子考到什么大，他已经低下头离开人群，他很痛苦。所以有一次他回到家里边，扑通就跪在地上，孩子啊，求求你不要去吸毒，你一个人吸毒我们全家都痛苦，你叫妈妈怎么活下去？我本来想叫妈妈活得好一点，是原因我虽然吸毒出来混黑社会，可是我有一个不完整的良知啊，我还想孝顺我的母亲，所以我曾经抢劫啊，把那些钱拿回去给我的妈妈，我想说弥补我妈妈的痛苦。没想到我把钱交给我妈妈的时候，她拿了那个钱，把那个钱就丢在地上，她说我不要这种钱。我心里边想钱都不要吗？她说我知道你的钱从哪里来，是从魔鬼那边来的，因为不是抢劫就是贩毒，她就不要这样子的金钱。所以呢，在我妈妈的生活当中呢，是一个很痛苦的传道人。但是我妈妈的祷告却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妈妈的眼泪也是最宝贵的。我们现在先回到刚刚我们所看的圣经，哈拿的祷告的第三点。哈拿的祷告，他很清楚知道神管理大小的事情。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耶和华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中。哈拿的祷告很清楚的认知，耶和华是掌管世界大小的事情，大的事情他掌管，小的事情他掌管，重要的事情他掌管，不重要的事情他也掌管，看得见的事情他掌管，看不见的事情他也掌管。他很清楚明白我们神是掌管 天地万有和人类的主宰。最后哈拉的祷告是在第二章的第十节，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与耶和华正近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我们知道今天的时代非常的邪恶，邪恶到一个地步，人在关系里面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而且在我们被造的人里边有一个叫私欲，怀胎之后就生出罪。私欲的意思就是自私的欲望，如果人人都把自私的欲望拿出来去生活的话，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在其中，我们会人吃人的。到今天呢，仍然是上帝的恩典在不健全的法律上边还能够约束我们呢，彼此的有点约束，否则的话呢是非常可怕的。你也有私欲，他也有私欲，我也有私欲，每个人把自私的欲望呈现出来的话，谈何容易啊去合作合一呢？不信主的固然如此，今天的时代不是如此吗？政治、经济、伦理、亲情，所有现在时代的道德沦陷到一个地步，什么都要合法化，现在还要毒品合法化， marijuana 合法化。最近我在多伦多不断地被问到，刘牧师啊，你认为这个大麻合法化你有什么看法？我就问他说，你先想想看为什么大麻要合法化。他们说为了经济啊，为了经济啊。哦，我说为了经济，那为什么又要禁烟呢？也是为了经济啊，人抽烟会有肺癌啊，这个卫生署医院呢承担很高，都为了经济。你就没有为了人去想这件事情吗？对不对？那然后为了经济赚钱可以拿税就可以合法化，那然后我就问他，你想想看，如果大麻合法化，我吸了毒，我吸了大麻，我会戒吗？不会戒的，因为合法嘛，我不会戒的。那么大麻合法化，我没有吸毒，我就会去吸，为什么？因为合法嘛。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延害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吗？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比喻说酒都合法啦，有什么关？你看撒旦的攻击，样样都要给他合法合法合法。所以我们坚持告诉他，不，不是这样子。因为我看见在这个时代用什么方法来帮人戒毒啊，把人迷惑到一个地步，叫他吃了精神科的药，或者是呢行为没有暴力侵害，那就叫做减轻伤害，戒毒成功。就到你到精神科院去，那你吃了那个呢，你吸了毒，你是个吸毒的，要你没有暴力侵害就好了，这个叫减轻伤害，就好像是戒毒成功。然后呢又开一个 safe injecting room， 叫做安全注射室，让这些吸毒的人呢用干净的针头去注射毒品，然后呢就不要感染艾滋，这个叫做 harm reduction， 减轻伤害。那对戒毒一点都没有帮助。我在温哥华一个 Hastings Street，我去这个 safe injecting room 的 house， 我去看过，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给针头给吸毒的人去打，让他拿了毒品来打，还要检验他的毒品纯度高不高呢？他说 there is no way to help them， 我们给他用针头的 keep them alive。 I say you keep them alive go on drugs， 你让他们活着去打毒品吗？他说 there is no way to help them。 我告诉他，我也吸毒吸了十年。Oh, you don't look like. I say, Jesus changed me. Oh, that's good. 我说 Jesus changed me. Keep me alive. Go to heaven. That's different. Oh, that's good. But that's your way. 他说这是你的方法。那你看信主的人，神保守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直到最后见主面，在主的怀抱进天家。可是人用的方法 Keep them alive. Go on drugs.让他们活着吧，好好的去打毒品，不要害到这个市容满堆都是艾滋病的人，就给他们共用针头，那是很不人权的。一个很讲人权的国家竟然把人看得不是人这样子来做治疗，让他迷迷糊糊了就叫戒毒成功。这是我们晨曦会福音戒毒坚持在福音里面一个看见的，因为我认为 paper 都可以 recycle， 我们人不可以 recycle 吗？而且我们的神是再造的神，我们的神有创造的能力，更有再造的能力。所以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呢，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受到核武的威胁，关系破裂的威胁，甚至于到了有一天，很可能呢，我们会忘记神仍然在掌权，神仍然在掌权。所以呢，二章第十节这里的祷告，就是要我们谨记着，神正在作王掌权，不要看到这个世界这么坏了，就好像神不在我们当中了。有这样子的祷告和观念，就会使我们对世界和个人的事物有恰当的一个看法和做法。今天早上我带领了美国晨曦会的同工一起来这边为主作见，现在请美国晨曦会的弟兄跟同工一起出来好吗？在我们当中借读的还有我们的同工，请一起出来。那我的手上有一份这样子的资料，是美国晨曦会的简介，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在外边的 counter 上面也有一些水晶的手工艺品，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是由老师来教的。我们也我的个人见证写的牧养的侍奉、仆人之外，还有戒毒的。他不重，他是我弟兄。那么一个人吸毒，很多人都问我说：“牧师啊，我们怎么才知道我们的孩子吸毒啊？”给你一点点资讯，眼瞳放大缩小，讲话呢很暴躁，你听不懂的，越来越瘦，日夜颠倒，用钱没完没了，那就已经亮红灯了。不要拿了个安非他命来问我说这是不是毒品，那已经来不及了啊！不是赌钱就是吸毒。今天性教育都开放到一个地步，所以父母跟孩子可以有沟通的管道。毒教育就没有人去教育，因为大家都避而不谈，谈毒色变。我们今天教会在社会上有堵住社会破口的责任，所以晨曦会，我们很感谢苏长老。苏长老在台湾的信友堂也是很熟悉。我们有一位陈长老，那教会跟我们呢非常的结合，一同看这样子的问题，怎么来堵住社会的破口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同工，这是我的太太，我的师母，她没有吸过毒啊，她是老师啊。当我戒了毒，信了耶稣，追她的时候，岳父跟我说：“你以前吸毒啊？”我说：“是啊。”他说：“那以后生的小孩都会残废的。”我不晓得怎么回答他。但是我还不敢告诉我太太。后来呢，我的太太因为我信得主，她还接纳我。结果呢，我生了小孩之后是个健康宝宝，马上抱给我岳父看，啊，健康宝宝绝对没有残废。后来我岳父也因为我的见证很感动，他信了主，啊，感谢主。我介绍谢牧师，谢师母啊，他也没有吸过毒。哈哈，谢牧师是投入了晨曦会全时间的同工。他陪伴教导，要住在我们当中，那不容易啊。你不懂燕都文化、燕都心理，你怎么跟我们沟通呢？他有道成肉身的精神，特别谢师母哈，在我们家属团去帮助很多的家人，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关怀这些一个一个跟他们有个赖的族群，鼓励这些家人好好的依靠主。昨天我们晚上就有一个 parent supporting group， 我们感谢主赐下这样的同工。还有 Peter 吸毒多少年？你怎么知道？你认识他？那我们这个吸过毒的都不像吸毒，你看他像吸毒吗？这么胖，你看，我们都不像吸毒的，他没有吸过毒，他最像吸毒了。你看他最瘦啊，他要吃胖一点，营养。他是印尼的宣教士，对中国大陆有负担，他在我们台湾参与我们福音戒毒工作，在这边读工人神学院，又来我们晨曦会实习，现在在台府的这个写博士论文，也是完全投入参加我们的工作，也是辅导陪伴，也是要住在里边的哈，这样子，谢谢啊。好，再还有一位同工王腾，你看他都不像吸毒吧，他就是吸毒了，而且他坏透了。来我那边戒毒的时候呢，想跑出去， 就故意的自杀。所以那一次我去到苗栗的总共打，不行啦，这个人自杀了怎么办呢？他要把他送医院。我说等一下，按照我的经验，他用什么来自杀？他说和沙拉托。我说沙拉托死不了人的，赶快跪下来为他祷告，不要送他去医院，送他去医院他就会跑啊，你知道，他就是故意这样。结果我们祷告祷告祷告到他那头，祷告到他睡着了，一直留着留到今天呢。后来就我们送他来美国工人神学院受训，然后在工人神学院呢又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他的太太是从荷兰到苏联去学音乐的，听了王永兴牧师的布道有感动，就来了美国申请神学院读书。那么师母有没有来？王腾
有，爸妈都来、
爸爸妈妈好，请王腾的师母还有王腾的爸爸妈妈王弟兄啊，妈妈啊，在后边，你看妈妈都好像姐姐一样这么年轻呢、好高兴呢、好高兴呢、他爸爸从台湾来看孙子啊，这一次得了一个儿子又多了一个孙子，那是生命传承生命也影响生命。最后我们一起唱一首感恩的歌，傍晚弟兄姐妹为晨曦会福音戒毒祷告。这样子的事工在今天的世代是一个很荣耀神见证神，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帮人戒毒，只有福音的大能和福音的爱，因为它是生命传承生命。我们来唱这首感恩的歌。岁月悄悄地流逝又一年，走过欢笑，穿过泪水，冷暖在心间。生如梦如幻，生命中有波浪，路怎么缠绕那么遥远，好像飞到了相恋的天。看看大海，感觉阳光，让生命灿烂。人生每一小站，多少艰难危险，浪再怎么凶猛，挡不住前进的风帆。每个不是渴望，每滴泪水是期待，每一次的呐喊是挣扎。如果前方的路可以让我再选择，我仍然选择着爱。感恩感恩，数不清一生主的恩典。如果我还有明天，将自己献在祭坛。岁月悄悄地流逝又一脸，透过欢笑，穿过泪水，冷暖在心间。人生如梦如幻，生命中有波浪，路怎么缠绕那么遥远，好像飞到了相恋的天。看看大海，感觉阳光，让生命灿烂。人生每一小站，多少艰难危险，浪再怎么凶猛，挡不住前进的风帆。每个脚步是渴望，每滴泪水是期待， 每一次的呐喊是挣扎，如果前方的路可以让我再选择，我仍然选择着爱。感恩感恩，数不清你对我的赦免，我愿再回到你面前，恳求在天上纪念。我们请彼得传道为我们做基督的祷告。
除了感恩，我们还是要感恩，让我们知道神啊，你的恩典和你的爱何等伟大。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伟大的母亲，来爱我们，来关心我们，来陪伴我们，也借助他们我们可以认识到什么叫做爱。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不是我们今天为每一个妈妈们坐在这里的祝福，求你自己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赐给他们有健康的灵，不断地在主里面来成长，更加爱神，更加爱人，让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们可以感受到你的爱。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妈妈可能在流泪当中，在痛苦中，父神，在这刘牧师他的妈妈，你怎么样看到关心他，也擦干他的眼泪。我们相信每一个妈妈们在痛苦当中，你也能够擦干他们的眼泪。求你自己也祝福，让给每一个妈妈们有希望有盼望。我们也为每一位弟兄站在这里的过去他们如何伤害他们的家人，当他们认识了主之后，求你也帮助他们能够去爱，去孝顺他们的妈妈，使他们也能够来见证荣耀。感谢我们把这个教会交托于你，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请弟兄回座，荣耀归给神，谢谢大家。
好，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来有一个孩子们，纯真的孩子们，在大家的面前要为所有的母亲们来献诗歌。我们请主日学的老师们能够把孩子们带进来。我们谢谢晨曦会一些同工在我们当中今天跟我们一起的分享，那我相信待会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再跟这些同工们有一些的交通，能够有一些的互动。大家可能在今天的周报上看到哈，今天本来领会的应该是魏义恒魏长老，因为魏长老需要到 Monterey 去传讲信息，所以临时换作是我，所以大家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周报上登的是一个人，站在台上的是另外一位哈。大家今天的周报当中有看到有一个夹页，是有关于教会的通讯录的一些的资料的更新需求，所以请大家如果你的资料有变动的，麻烦您再填写一张，若是在过去您没有登录在教会的通讯录上的，也请您将您的一些的联络方式通讯地址也把它填写完了以后交给教会的同工。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赞美的孩子最喜乐。天父爸爸，你爱我，我要天天赞美你，大声欢呼感谢你，天天嘛爱你。耶稣是我好朋友，我要天天赞美你，困难来了不害怕，天天嘛爱你。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赞美的孩子最喜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赞美的孩子最喜乐。
我们谢谢这些小朋友献的诗，让每一位做母亲的都感到欢喜快乐。这是小朋友要给做妈妈的们的献花，所以我们请所有在场的母亲们、妈妈们都起立好吗？孩子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你们，可以把花交在你们的手上。我们请所有的母亲们、妈妈们站起来，孩子们去 ，OK， 把花拿去交给每一位站立的这位这些妈妈们，来。 开心的时刻哈。来，小朋友们把花送过去。
I love my mommy, I love my mommy, I love my mommy, yes I do. Here's a kiss and a hug for you. Thank you, mommy, for all you do. Happy Mother's Day.
拿到花的妈妈可以坐下哈，不然孩子们不要都把花都给你了，那别人就没有了。愿所有的妈妈们在今天都有一个欢喜快乐的一天，求主赐福每一位做母亲的，也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大家看到这些孩子们纯真的可爱，也每次在母亲节的时候能够在前面献诗，其实这些孩子们需要很多家长们更多的关爱，所以也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的事工上也能够有更多的参与啊。儿童主日学的事工需要家长们的参与，需要父母的参与，所以也盼望所有做父母的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栽培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在主的道上面能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学习，以至于将来长大以后是一个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好，小朋友送完花的从后面可以出去。感谢主，是个欢喜快乐的一天。我们也在这地方诚心祝福每一位做母亲的。我们最后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圣之圣灵，阿们。
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于你。愿主耶稣你继续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特别在这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当中，求你祝福在每一位母亲的身上，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纪念到母亲所为我们所付出的，也让我们思想到主你自己为我们所成就的大爱，以致我们成为一个你所爱的人，也能够让我们将你的爱能够发扬出去，也让我们成为爱人的人。在我们即将要结束的时候，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请坐，默祷以后彼此问安。